此事至同治五年 ,1866, 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各九龙寺第六条。法约一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 ,100 万赔偿法人在月损失第四条。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 ,1858, 谭廷相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与天设贸易口岸，准渔民越两省着天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仪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那至今一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定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及所谓着天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府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县着役，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今后迅速定义，不得单言，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清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召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阁督府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堂驿站基地。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即与中书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斥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赵美约办理。又九年 ,1859, 徐美使幻约玉云，幻约本应回至上海，念起航海远来，特将合约用宝发交横幅，即在北唐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今换约上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 ,1860, 英约第二款赵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五年 ,1858, 九月在互会商所定之意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常住，亦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后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互磋商，不为不利，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一节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及无庸更议，一律办理。第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应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知，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 ,1858, 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鸟之事，已经召之，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一语，而不知其所取权力，却未尝厚于他国也，亦可笑矣。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有属不可思议，余下章详之。第十四章，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不楚，恰克图两约定后，与边防之地仍戛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足有咸丰八年、十年 ,1858, 1860, 各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不楚，恰克图两约定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盲昧。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泊尔寺探查鄂霍次克海，勘察加半岛及黑龙江，使之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之库页为岛，则可航达达海峡，达达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15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 ,1850, 俄遂定尼科莱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 ,1852, 占德克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道光三十年 ,1850, 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 喀什噶尔通商，李藩愿一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据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银拉羽翼宣召入京，以伊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并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比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室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延及事务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由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咸丰二年1852，俄普开战，英法将原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及臣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元不以为然，称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比奇和上流界表。明年吉林将军景纯奏文，召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刊。此时若能迅速定义，自是中国之力，而或以兵动南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士气不行。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比穆拉维约夫以及东全权北境与中国交涉矣。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起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之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律迟延，竟航黑龙江赴尼科莱伊佛斯克等处布防，爱辉富都同以骑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1855，孙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借口为防英法济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华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1853萨纳特莱文释之，召该文明任黑龙江左岸为我地，和的翻译。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意。时朝命景纯及黑龙江将军一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波尔济召会俄人，言此次化界，只以未设界牌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族、亚历山大二世里，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在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化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之术是咸丰六年1856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和勘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至东海滨省，将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纯及黑龙江将军一山据理折变，并命李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咸丰七年1857七月，普提雅亭至天津，投文以化界为请，奉与中俄接壤，为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齿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继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敕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纳特衙门来文，原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亭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金，文书杂沓。李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令其无庸干预，仍照前意，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将案拘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亭回黑龙江，普提雅亭又投文声称时为英法说和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起勘界仪式，穆拉维约夫已前往京里，奉旨该国既以借物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四月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1858，英法现大沽，时局一急。 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一山将过爱辉，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一山为全权大臣，与俄订约三条，割黑龙江为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而黑龙江左岸有经其里和以南之霍尔莫勒金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得满洲国大臣管理。按此约翰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有额尔古纳河之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不知何止，中国人因为指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龙江，并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航船之松花江，亦欲以此说解释为俄人航行松花江，实与条约相悖。然据前寻中俄界约教注，则为满蒙文、俄文弃英、法各文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则确有之也。此约成后，是蒋因赵雍和一山以黑龙江外五千余里，借称闲旷，不厚谕旨，拱手让人，寸折不足必辜，论者一皆就一山之愚懦。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则一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情势与杰尼布楚条约实施相反，中国断非俄敌，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边被废弛，由来已久，是不能专为一人救也。使菩提雅亭在金沽仍以天赦通商海口，由陆路赴黑龙江，派员在清江界为请。清廷诏下客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有三口，在原五口之力，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相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肆意准其一律于清理江界，亦许派员查勘，盖欲以俄美以拒英法，即英法兵战炮台，又先与俄美立约，欲使俄与英法商将遣使驻京，改如美约，镇江通商，缓至太平军平后举行，天津护士亦已登州，使皆无效。俄人乃请馈军械，并派人校演修筑炮台，以为建好之地。清仍以谕旨嘉奖，亦可发一学矣。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凡十二条，其要者以后行文，不由萨那特衙门及里藩院，而由俄外务部进行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府亦平行，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第二条，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以一律照办第三条，并得设领事第五条，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第四条，俄人居京城学满汉文者亦不拘年份第十条，万乾隆十六年1751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十年，请派人前来更换，则前此以十年为限，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第八条，派员查勘边界第九条，京城恰克图公文信函亦得附带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办第十一条及最惠国条款第十二条是也。英法美三国所得利益，俄已皆得之，而陆路陆商之利，则又非英法美所及矣。九年1859英法遣使换约，俄亦遣伊格纳提也夫为驻华公使，使穆拉维约夫发现彼得湾，定海参崴为海军根据地。十年1860伊格纳提也夫又在北京定续约十五款，仅割乌苏里江以东第一条，交界各处准两国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第四条。西江未定之界，英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雍正六年1728索利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闹尔， 自次西南，顺天山至特木尔图闹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第二条，行凯湖至图门江，定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理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第三条，恰克图照旧，道经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一准行销第五条，库伦设立领事第八条，俄商来者每处不过200人，须有本国边界官录引第五条，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内地通商第五条，得在俄经或他处设立领事，开喀什噶尔设领事第八条，除不许赊欠之力第七条，领事与地方官平行，犯罪征送各归本国治罪第八、第十条，边事项为库伦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纳托尔、伊犁将军与西西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仅赠阿穆尔、东海滨两省。